Hey， 我在发现场带来的是这集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峰的。成人呢，一共有206块的骨头，那简单分类的话，分别是29块的颅骨、51块的躯干骨，还有126块的四肢骨了。那有了骨骼哦，才能够运动、支撑以及来保护身体。此外，还有造血以及储藏矿物质的功能，像我们的这个钙嘛，就会储存在我们的骨骼里面。那大陆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到我们的骨头啦，看到的时候都很惨的哦。我希望我这辈子呢，不要看到我自己的骨头。不过我们真的很需要它哦。我在想，如果大家都没有了骨头的话，会不会每个人都变成一只史莱姆呢？相信哦，绝大多数的听众都跟我一样，没有真正看过人骨。那么一根不起眼的骨头，又能发展出怎么样的案发故事呢？现在介绍这一节来宾是刑事局中大的第六大队副大队长戴长生。长生哥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目前在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六大队担任副大队长。
长生哥，像你们以往这个比如说在警官学校训练啊，或者是在刑警期间哦侦办案子的时候，是会有训练要让你们看到这些人骨，或者是一定得接触到这些人骨的吗？
我们在警察大学的这段期间也有上一些法医学的课程
哦，
那也有接触到相关的骨头。开始工作之后，在一些刑案的现场也有看过这些骨头。
是，所以像在法医学里面是真的会有这些样本，比如说像标本的东西，让你们可以看到这些骨头，是不是？
是的，让你知道这是人体哪一个部分的骨头。
哦，所以那个课程主要的训练就是要让你们有时候要把这个可能人骨不要跟其他骨头搞混搞错就是了。
是的。
好，那这次的案件哦，长生哥又得接触到骨骼哦，在我们的警察大学毕业之后刚好就遇得到。那这次的骨骼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准备好的话，请听这一集的《我在案发现场》。位在新北三峡的云森瀑布哦，属于礁山地区的简易步道。那会取作云森呢，其实是因为啊，那边有云心以及森山两座瀑布啊，所以他们合称就是云森啦。那由于风景秀丽哦，吸引了很多登山游客去观瀑啊，秋天的时候就会去赏枫哦，还有溯溪戏水。那暑假期间呢，游客特别多。而就在2016年的冬天呢，12月4号那一天刚好是礼拜天，一位登山客人来到云森瀑布来观景哦，沿着溪水溯溪攀爬的时候，却在溪流的石缝中发现了一根奇怪的骨头，那还连忙的下山通报警方来到场。那时的状况是怎么样嘞？长生哥，
当时这位游客他是一位我们俗称的风水师里面所讲的是一个捡骨师
哦，捡骨的，
所以他对这个人体的骨头非常有敏感度，因为以他的工作经验来讲，他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人的骨头，所以他急着到派出所去报案。
是，
接获到报案之后，也有在派人上去看。看你有没有其他骨头，可是就只有一根骨头而已。
就只有一根，它那个位置是在瀑布的哪边呢？
它是在溪流的旁边。那当初派出所员警也有稍微跟他反映一下，这个是不是上游人家的墓园哦被冲刷下来的骨头？这也有可能。
对。
可是我们警察头人也依相关的规定，把这块骨头包验。然后去做一个 DNA 的鉴定。
所以这位捡骨师哦，真的是很凑巧，有他的这个职业嘛，可能平常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些骨头啦，可不可能比你们看的还要再更多、哦、他一眼就看得出来他不是什么兽骨啦，而是人骨。那他有看得出来这个人骨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人体哪个位置吗？
他是在我们大腿的胫骨，好，大概是我们小腿的部分的骨头。
哦，了解了解。当时啊，捡骨师哦，还有接受媒体的访问哦，他是说，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眼看到这个骨头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应该觉得不是兽骨，觉得那就是人的骨头。那当时呢，还有一个其他团体哦，登山团也有经过那个溪水的地方，那刚好一个人的手机呢就掉到那个水里哦，那他就觉得，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些巧合，所以就赶快的下山哦来报警处理，他觉得一定要让亡魂可以回家。当初这个骨头我们远景啊在判别的时候有办法直接看得出来是兽骨还是人骨吗？
这部分有的员警如果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他可能比较没办法去判定。那如果他接触案件多的员警，他可能就有这个经验来判定这是不是人骨。可是最终的确定的一个答案还是要送法医来鉴定。
嗯，长生哥，我很好奇哦，你们自己以前在上课的时候要怎么判别这个人骨兽骨主要的这个依据到底是什么，或者是有一些特征点让你们可以能够判别的出来？
以我们工作经验，如果你人的骨头看多的话，你一眼大概就有七八成把握是不是。
哦。
就像有了打猎的人去看到动物的遗骸，他大概就知道这是什么动物。
Oh.
那我觉得都是个人经验的一个问题。警方有相关的 SOP 的流程。
对。
我们也为了确保案件的一个安全性，那我们还是依规定会去把它送验，至少让专业的机构来告诉你这个骨头是人骨还是兽骨。
嗯，所以当时是送交了哪一个专业机构呢？
刑事警察局法医室。
真的有检测出来这个真的是人骨吗？
根据鉴定报告确定这是一个人骨，然后刚好跟一个失踪人口的一个 DNA 的档案是一样的。
哦，这个骨头它上面有一些被刀子破坏，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骨折的一些状况吗？
这部分当初我接到案件的时候是没有很详细去看到这部分，可是我们只知道这一块骨头是属于一个失踪人口它的骨头。
我们既然知道说这个骨头是属于一个失踪人口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档案也就调了出来嘛。这个时候长生哥你们就已经马上的来介入到调查了是吗？
这部分需要跟各位观众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刑事局是比较一个专业单位，那刚好新北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他希望，因为这个案子有点久了，失踪已经失踪两年了，他认为这个案子在处理会比较棘手。那希望我们刑事警察局能来支援侦办这个案件。这个案件其实有点比较巧合的地方，就是当初承办失踪人口的这个检察官他的骨别哦，因为我们案件都会到地检署都会分骨，那分骨的时候这个骨别的承办检察官他刚好调离开了，捡到骨头我们必须报地检署去做相应的动作，
是
同样是那一骨的检察官在承办
哦，
所以在这冥冥当中有一些巧合的地方。
所以当时在报验的时候，他们就有比如说另外一个检察官有跟这个在报验的检察官通知说，诶，会不会是跟这个案件有相关吗？
承办检察官来跟我们讲，是刚好他同办公室的其他检察官跟他提醒，前几年也有类似的失踪人口的案件，然后检察官就想说把卷调出来看看，突然发现我们 DNA 鉴定报告出来的结果比对到当初他承办失踪人口的那个老爷爷。
那真的是很巧耶，既然这样子比对出来，我们目前有知道说这个老爷爷嘛，他的姓氏是称作
姓罗，罗永峰，
罗永峰老爷爷哦。你们卷中应该有当初家属的报案的资料吧？那当初家属是怎么样发现老爷爷失踪的呢？然后这些卷的资料报案的详细内容是怎么讲述的？
他女儿报案了，他跟我们讲说他爸爸出门去找朋友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嗯，
当初承办失踪案的这些员警也有调相关影像，也有发现到他在板桥火车站下车出境，后续的动态就不明了，然后后来都没有办法再联络到了。
那这位娄老先生他有跟家人提到说他要去哪里或者是想要去找谁吗？
家属是没有讲说他要去找谁，他只有跟他说他要去找朋友，可是至于找哪些朋友这个家属都不知道。
了解。
那当初在承办的时候远景也有调相关的通联去分析，那也有锁定几个可疑的对象，可能跟他最后有接触的这些人，可是这些人都说没有跟他有接触。
那其实当初我为什么会去采集到这个罗老先生的 DNA 哦，也是因为在新北市海山分局啊有一个寻人高手蔡淑女，可能是接受到这些子女们的拜托啦，所以就采集了罗老先生子女的 DNA 哦，一直到这块骨头被送验法医研究所呢把它验出来之后 ，DNA 进资料库一比对之后就验出来哦。这个案子当初在办的警方是属于新北市吗？还是是
当初警方在办失踪案，因为家属是到基隆的警察局去报失踪人口案，那当初是由基隆的第三分局的员警在承办，那因为有发现到他最后失踪的地方是在板桥，后来又请板桥分局及海山分局帮忙协寻
哦，但是都没有下落耶。
是的。
好，那当时这个91岁的罗永峰哦，罗老爷爷会失踪哦， 他的孙女也相当着急了，他就有在地方社团来发文哦。他就写说呢，今天听到舅舅打电话来说外公走失了，大家非常心急哦。那请大家呢帮忙转发。91岁的外公哦，在2015年7月21号那一天呢，一早说要去坐火车找朋友，到了现在哦，失踪都还没有回家。那当时的穿着呢是一个白灰直线条的长袖衬衫，然后一件西装裤，黑色鞋子，还带了一个黑色公事包哦。从八堵的百福火车站，然后搭上火车之后，外公呢说他要去板桥，但听警察说最后的通话位置是在三峡那边。然后因为外公有轻微的失智哦，还请大家帮忙提供建议。那么在说这段期间呢，不只有发文而已哦，还制作寻人海报啊，上街发送，还制作了 YouTube 的协寻影片哦。那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罗永峰啊，他是一个有浙江老兵口音的老爷爷，而且不懂台语。那根据警方提供的画面呢，他是在早上八点的时候从板桥火车站出站，之后就跟家人失去联系了。七月底的时候，家人还要请这个搜救达人啊，带着搜救犬哦，在板桥地区呢闻罗老先生他的气味。还真的有在这个小远东百货啊，以及一个建筑物的地下室哦，有闻到一些迹象。那此外哦，根据热心网友的通报，还说有在台北车站啊、西门町啊、中和等地区，也有看到疑似是罗老先生的身影。家属来说，如果能够找到的话，会提供50,000元的协寻奖金哦，请大家能够来帮帮忙。那我们验出这个罗老先生的 DNA 之后，我们专案小组很快就来介入到侦办。我们有先针对家人提供的这些地点，比如说什么西门町啊、台北车站这些部分来找寻吗？
当初远景都有针对相关的监视器影像去做调阅，发现他好像也有搭上一台计程车，可是计程车的车号看不到，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往后续去调阅。后面只能根据基地台位置知道他的手机好像最后是在新北市三峡区的一个基地台而已。
哦，了解。依照这个手机的移动路线哦，最后可能是在三峡那边就断了讯号。那有没有可能，我自己想哦，罗老先生会不会是遇到山难的？因为目前他的骨头嘛是被发现在云森瀑布这边，会不会他在出了板桥车站，然后可能到了三峡那边之后，他就独自去攀爬云森瀑布，可能在迷路后呢被野兽攻击，或者是饿死在溪流旁哦，那骨头才会被冲下来。这部分我们当初有列入考量或者是在讨论吗？
根据人的一个运动习惯，尤其他年纪有点大，所以在下午出门要去爬山的几率蛮低的。哦，一般人的运动习惯大概都早上出门去爬山啦，
是
哦，不太可能在下午，尤其他那个已经快接近到下午三点多出门的，一般的逻辑推断不太可能是去爬山啦。
是当时是在云森瀑布比较偏中间的位置发现的是吗？有针对上游处以及这个溪流的发源点，然后来扩大搜索吗？会不会是从那边冲下来？他的尸首可能在那边呢？
当初的辖区远景都有在寻那个瀑布的溪流哈，在往上找，然后没有发现到其他的骨骸。
哦，了解。你们觉得这有可能会是仇杀吗？你们调查罗老先生，他生前有跟谁结仇？这部分你们应该有问了一下家人吧？
当初警方在办失踪案的时候，有根据他的通联记录去传了几个关系人来问。那我们当初调了这些卷之后，发现他有些人讲逻辑不太合乎逻辑啊，所以我们有针对几个可疑的人详细的在做调查。
他们这些讲的不合乎逻辑是指哪些方面呢？
针对为什么打电话给罗老先生的原因，这些逻辑，然后有没有跟他接触，有时候刻意去隐瞒他打电话给他的这个事实。
哦，你们了解罗老先生到底是一个怎样背景的老先生？他已经高龄91岁了，过往是做什么的呢？
据我们了解，他是从事土地一个介绍买卖，也是我们所谓的砍高啊。
砍高啊是指什么？
类似土地中介。
哦，
好像我们的中介房屋的一个中介的一个身份。那啦，因为他没有专业的执照，因为他年纪大了，那我们早期都针对这个叫土地介绍了，介绍土地买卖，从中去抽佣，大概是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
嗯嗯嗯，他到了年老的时候都还是持续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他长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之外，他有这方面的一个人脉，有些地主他可能很熟识啊，有些人可能透过他去撮合这个土地买卖，可能都会比较容易来成功。
哦，所以他可能一直到了年老91岁的时候，那 在他能力所及哦，可能都还会帮忙介绍一下这个买卖双方啦、啊，然后依照他的人脉哦，然后来促成这样的交易。所以你们有怀疑说，哎，会不会是因为土地交易的这些关系，然后导致他可能居中撮合失败，或者是惹恼了买方或卖方，因此可能惹上杀机，是不是？
当初我们都有列入为侦查的一个疑点。那我们针对命案的一个研判啊，不是仇杀就是情杀啊，要不然就是为了金钱啊。大概有几个方向可以去追查。那在感情方面，我想应该是已经被排除外了。
他的妻子已经过世了，是不是？还是？
对对对，而且他年纪偏大，所以你在说感情上有一些恩怨，我想几率是蛮低的。
对，
后来是朝金钱的这部分的方向去做一个侦查。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有调老先生的通联以及这个接地台位置嘛，跟他最后通电话的人到底是谁？你刚刚有提到说，感觉有一个人有点可疑，怪怪的，讲的话逻辑不通。
这位是他在板桥一个地区的一个友人啊，那年纪也快要了将近80岁。那一位姓林的老先生，
是，
那我发现他长期都有跟他有通话的一个习惯。这个老先生对罗老先生的去向前后供述的那个说法都不一致。那一开始有讲到说他没有跟他联络啊，当我们提示了通联给他之后，他又讲说他有打电话给他啊，有跟他碰面，可是他不晓得他去哪边了，大概是这类。
他们是在案发当天有见面吗？
我们根据通联记录，两个人的通联记录去比对，他们应该是有见面的。那可是他们见面的画面，我们是没有调到相关的监视器的影像去佐证。可是我们有调到罗老先生自己单独在板桥火车站出现的画面。
好，其实这位林先生呢，78岁，他跟罗老先生呢也是认识的蛮久了，好像认识了超过40年哦，算是双方熟识很久的一位朋友了。他的说法是他又出现在板桥车站了，是他们真的有见面是吗？那见完面之后他们各自去哪里了呢？
他这个林老先生他是讲他后来带孙子回家了，就再没有跟罗老先生联系了、嗯、那至于罗老先生的去向他就不晓得了。
那天干嘛见面呢？他们为什么会见面呢、啊、
他们就说约见面然后叙旧。
叙旧，
根据通联记录来研判，当初应该是前几天林老先生先打电话给他之后，才有后续各一个动作。据我们研判，可能是有这样的状况。
哦，
那他只说他有跟他约在板桥火车站碰面叙旧啊，至于讲到什么事，他就没有再跟我们警方来说明了。他只一直撇清说，他们见完面之后，他就不晓得他去哪了。
嗯，所以刑事局介入侦办之后，你们有再传唤了一次，或者是亲自去找这位林老先生再跟他了解一下他的说法吗？
刚刚这部分的资料大概都是在失踪的那时候所一些供述。那我们当初介入这个案件侦办的时候，有先把相关的可疑的人疑点先把它列出来，跟检察官逐一的讨论哪些人是比较有可能最后面跟这个罗老先生见面的人、
嗯、
那针对这些人再去做相关的调阅相关资料来分析。
那除了这位林老先生之外，你们还有列出其他的可疑人士是不是？
我们还有列到林老先生的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大儿子在林老先生报失踪案的好像过两天吧，他就出境了，然后一直没有入境，他出境到美国去。
所以你们当时觉得有可能这个林老先生以及他的两位儿子都有点怪怪的就是了，所以就把他列入嫌疑哦。
这部分确实是一个很可疑的地方哦。毕竟如果你生活在台湾，你不可能出境到美国之后两年都没有回来。而且我们看他之前哦，都不像有常常去美国的一个迹象。
嗯，突然就去了。
在这次出境美国之前，当然有一段时间长时间都在国内。
但他以往也是有比如说像这样去美国一段时间这样的记录是吗？
是的，他有去美国就学过，那后来都在台湾。刚好他离开台湾的时间点太巧合，让我们起了一些疑心。
哦，真的呢，就两天过后就出国，而且两年后都还没有回来。你说有时候过年过节的回来一下也是正常吗？没想到这位林老先生的儿子却都没有回来。那你们了解过后，这位林老先生啊，跟死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位林老先生又在做什么的？
我们介入调查的时候，发现林老先生其实家境还不错啦，住在板桥的一个大楼里面啊。 那他是银行的一个算经理级的退休的一个老人家，然后我们再去查访罗老先生的家属，他其实大概也认识这个林老先生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有一些金钱的上借贷的一个问题。
哦，是家属提到的吗？
这部分是家属提供给我们参考用的啦。
嗯，
那详细上也是我们后续以通知书通知这几个关系人来做笔录的时候才去了解相关的一个问题。
当初你们去问这个家属的时候，你们是问他说失踪的这个罗老先生啊跟这位林爸爸他们之间到底是有怎样的债务的一些纠纷呢？
这个案件我们介入的时候已经是两年后的事。
是。
那相关的关系人对于失踪案其实已经有点模糊了。哦、他们对这个记忆、哦、他们说法可能
也都不太一样、
哦。两年前讲的。可能都不太一样了。
嗯，
那其实在去找这些关系人之前，我们跟检察官已经有商讨一些侦查一些策略。这个案件算冷案，已经过了两年的案件、哦、所以你在整个侦查过程中你一定要自己的侦查的一个策略
是、
哦、如何去刺激做一个刺激性的侦查。针对冷案我们会有一定的侦办模式，那也要得到检察官的许可。
嗯哼，
除了查访之前针对他的可疑点、哦、我们再去跟检察官做详细的讨论，然后研判，然后再做一些强制性的一些侦查手段、哦、比如说针对可疑的人去做一个上线的一个实时通讯监察一个方式，看能不能从通讯监察当中、哦、获得一些有关犯罪的一个事实。
所以当时你们问这个罗老先生的家属，他们对于这个纠纷他们是有提到的是不是？他们大概是怎么想的呢？
他有跟我们讲到他长期跟他借贷金钱，至于多少钱我们就没有很详细的去问。
嗯，
这也让我们深信、哦、这应该是一个金钱纠纷、哦、那当初他们约见面也可能也是因为要有一个还款的一个问题才会约见面。那至于后续发生的一些状况，那我们可能要再做一个详细的侦讯，或者是做一个心房的突破才有办法知道。
所以你们当初怀疑的人士中家人的部分都全部都排除是吗？
其实当初我们其实在做一个排除的动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先把林老先生列为很重要的一个关系人。
对。
那针对他的两个儿子，因为有大儿子在案发后两天就离境了。
嗯。
那我们想他也怪怪的。所以我们不排除所有的可能性。哦、因为针对这个没有现场的案件，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我们只能把所有可能性的问题做删除的一个动作、哦、如何去证明他没有犯罪。因为关系人其实没有几个，老人家的其实在交友圈他的生活其实
很单纯、哦、
相对单纯，他一天的通话对象也没几个，所以我们就慢慢针对他常在通话的几个关系人去做一个排除的动作。
是，那最后面就锁定了林爸爸以及他的两位儿子哦。好，那么这位林爸爸他的全名叫做林世朗啦、哦、那目前是我们所锁定一位相当可疑的人物，加上他的说法也有反复、哦、对于那一天见面后他说自己就带着孙子就走了嘛，就没有再跟这位罗老先生见面、哦、那他们之间呢根据家属的说法，罗老先生曾经有跟、哦、这位林爸爸林世朗有借过一笔钱、哦、那到底是什么样金额他们也就讲不清楚了。也就是这样子、哦、警方目前就朝着这个林世朗这位林爸爸开始来做一个侦查。你当时跟这个检察官讨论过后，你们觉得这个冷案到底侦办到现在要怎么处理？已经过了两年，是要先上线监听吗？
当初在跟检察官讨论侦查策略的时候，我们有针对实时通讯监察去做一个强烈的建议，希望能从实时通讯监察当中希望他们能跟在美国的儿子有相关的联系，有讲到相关的案情。
对，
所以我们才做了一个这个实时通讯监察的一个动作。
检察官当时也是相当的去配合你们，也去支持你们是不是？
其实跟各位观众讲，要实时通讯监察有相关的通报法的规定。
嗯哼，
那失踪案件是没办法实时通讯监察的，我们在介入之后是因为有发现他的大腿骨，那我们可以证明这个罗老先生可能死亡。你想，人少了那段骨头，存活几率是蛮低的。
对，
所以在向法院申请通讯监察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法官的认可，他也遵循我们去针对相关最可疑的涉嫌人去做一个通讯监察的动作。
在你们找到大腿骨之前，基隆的警方他们在办这个失踪案的时候， 他们也有觉得这个人林世朗他怪怪的，就想要来对他进行通讯监察来监听吗？
基隆原警在承办的时候，他们也有强烈的要针对这些可疑的人去做一个实施通讯监察的一个动作，只是他不符合通报法的规定、哦、所以法官都不准许。
就我这边手上的这些新闻资料有提到说，当时警方、哦、总共有去申请了六次的监听票啦，因为觉得这个案子、哦、就是跟这一位林世朗、哦、以及他在美国的大儿子还有一个小儿子、哦啊、小儿子是跟林爸爸住在一起的啦，可能跟他们都脱离不了关系、哦、所以就有来法院希望能够来申请这个监听票。一直到、哦、我们这个最重要的这一块大腿胫骨被找到之后，哇，这个法官终于相信哦，这不是单纯的失踪案件而已，可能是一起命案哦，所以才让你们终于申请到了这个监听票。也可以说这个大腿胫骨、哦、取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线索，如果没有这骨头的话，可能这个票是怎么请都请不过的。那我们开始来监听的时候，我们有听到了怎样的一些线索吗？
我们在实施通讯监察之后、哦、那我们做了一个刺激性的侦查，那由我们承办原警持着通知书会发这通知书，我们也是希望他们能让我们详细的再问一次，针对他跟罗老先生的关系啊，那为什么当天有相关的联系？
嗯，
那为什么你前后供述不一的部分来做一次详细的一个说明？那因为时间过了两年之后，我想有些说法可能会前后不一，可是真相只有一个。比如说我们那天要约见面喝咖啡聊是非，你可能的说法永远都是这样。
嗯，
那我们希望能有所突破。那刚好上网实施通讯监察这当中有发现他的小儿子有打电话给他的大哥，然后讲到了一些有关案情的一些事情，然后让我们激励我们的一些士气，那更能证明他们这三个人跟罗老先生失踪的案件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是，这个小儿子到底打电话给美国的哥哥是讲了什么呢？
印象当中是他有跟他哥哥提到警方找到家里来是用命案的通知书，好，希望我们到警察局去做一个说明。
嗯，
那他也有提醒他哥哥要回来把他的财产做一个清洁的一个动作，然后讲到这部分的一个情资。
你刚才提到说弟弟是跟哥哥说要把可能他在台的财产啊要弄一弄，然后再把钱弄出去离开台湾，是类似这样子的意思吗？
是的，是大概这方面的意思。那我们在此次通讯监察之前，我们有针对他们的一些电话去做调阅，那也发现他们长期都没有联络了，那是在我们发通知书之后才有联络。嗯，那更能证明我们怀疑的一个可能性，哦，那他涉案的可能性真的是增大了。
对于这两个儿子哦，你们觉得可能跟案情有相关？当初案发当天哦，也就是罗老先生失踪的那一天，我们有调阅到他的这个基地台嘛？最后出现的地点是在三峡那边的一个基地台。这个基地台的位置有跟其他人，比如说跟这位林爸爸或者是两位儿子有什么交叠吗？
最后消失的位置跟林家的大儿子跟小儿子的基地台是有重叠的。那因为他们是不同的电信公司，基地台不太一样，可是那范围是差不多的。
这个线索是早在基隆的警方在办的时候就有发现的，是不是？
是的，当初基隆警方也是根据这个问题跟法官的解释，这两位儿子涉嫌了可能性蛮大的失踪案的部分。
我相信听众们听到现在也都觉得说，既然基地台会在那边，而且他跟他的爸爸又有这样的借贷关系，金钱借贷关系，很明显就是有一个让人有很多联想嘛，可是法院那边就是没办法过这一关哦。我相信应该是让基隆警方那边很丧气吧。你们当时有跟警方基隆那边有聊过这状况吗？
当初基隆警方有讲到这部分，其实失踪案件最难办的是它是没有现场的。
对，
你像一般命案现场你会有血迹会有影像，可是你失踪案件是没有现场的，所以失踪案件是最难办的。那有些失踪案你不能说他失踪，比如说有些失踪人口他可能变成游民，他不愿跟家里接触，
对，
哦，这个部分也有可能性，所以法院一定会看到尸体他才叫命案。
对，
哦，那你失踪案件你要把它当成命案，在法院的看法它是不太一样的案件。协寻失踪人口它是属于一个行政上的行为，它不是刑事案件。
了解，所以才会这请六次票都请不过。那关于这位失踪的罗老先生呢，啊，他 去的这个三峡的地点，你们有去查访，或者是基隆警方当初有去查访到底是在哪边吗？然后那附近有比如说跟林家的儿子他们有什么相关，比如说他们有一栋房子是在那边吗？
当初他大儿子有在那边租一间房子，然后我们后来又找到这间房子。
这个东西是之前你们有知道的事情吗？
是后来查到。
一开始基隆警方他们也不清楚这方面是不是？
对，因为只有一个基地台在那边而已，你没有很详细的，如果有地址你可以再去调阅相关的影像去佐证。
对，
那就是因为没有相关的资料去佐证，是后来我们才又查到这相关的资料。
那我们既然这样子去监听到了弟弟嘛，有打电话给在美国的哥哥哦，那你们有了解了一下林家的儿子林顺明以及林宇光他们两个人各自又是怎样的背景呢？
大哥有在美国求学过，然后他也在美国当过工程师，那弟弟长期都是在台湾。那据我们了解，当初我们去做一些查访动作，发现他都跟林老先生住在一起。
那他们家感觉就是生活都是蛮富裕的一个状况哦。他们有什么样一些宿行不良啊，有些前科的状况吗？
这部分他们两个都没有什么前科啦。所以我们在针对案件再研判，可能想说，我在猜当初失踪案来讲，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前科宿行，也很容易让警方或者让法官相信他可能涉及到这部分的案件。
嗯，
那只是说我们在针对这个案件会去了解他是最相关的人，那我们不能把他排除，如果要把他排除，你要相关的证据证明他没有涉案，我们才能把他排除掉。
对于刚刚那个刺激的部分，我有点好奇的是，我们打算要直接去传唤，而且是以杀人案来传唤，然后来寄送通知书要他们到案说明，这个步骤应该是你们出奇招嘛，算是想了蛮久的一步嘛，你们当初是怎么设想说要这样子做的呢？
因为这样一个侦查方式其实不一定行得通，可是你在没有现场的一个状况，你如何再去找取相关的人，这个算情况证据，它不是很直接的一个证据，我们只证明突然警方去找他，他很慌张，可是你还不能讲到他涉及到这个案件，譬如说回来处理金钱跟这个失踪案到底有没有关联性，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很直接的证据证明他涉案。
对啊，
那也让我们真的产生鼓舞，认为他们涉案可能性很大。他对于娄老先生的去向，他比较知道他到底去哪里。
曹生哥，你们当时啊，在发这个通知书之前，都没有再次跟他们三个人有再次接触，是不是？你们觉得可能不太适合，要来就是要直接来强一点、硬一点的接触方式，是吗？
其实案件在侦查当中，我们跟检察官都很讨论我们所有侦查的方向策略。
嗯。
我们在承办这个案件之后到我们发通知书这段时间，其实我们都说静态的资料调阅或者是分析，完全没有跟这些关系人有在任何的接触，这样比较有一些刺激性的一个可能性、哦、如果你接触了他，就可能有一个防御的动作，有提防，这部分也是我们一些警方的一些侦查策略的一个手段在。
嗯，是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哦、都已经失踪了两年之后，竟然警方又重启、哦、然后来调查这个案子、哦、尤其这个骨头被发现的事情、哦、相信他们当时是都还不知道的、哦、所以当时他们一接到这样的杀人案的传唤通知、哦、要他们到案说明，相信他们也都是很不安、啊、觉得、欸、怎么会这样子、哦、所以才会马上打了电话嘛，跟在美国的哥哥、哦、通知说要回来处理，而且是要处理金钱的事情。那听到这样的讯息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
因为我们当初在承办上失踪的通知书请他来说明，
是
那后来我们是用杀人其实是所谓的命案来处理，那个让人的心理压力会比较大一点，怎么会突然用命案来通知我，那他们会有心理上的一个承受。我们在实时通讯监察得知大哥要回来的消息，我们对这个也蛮重视的，我们希望他能回到国内之后，我们能把他带到案来侦讯，或者做一个心理上的一个突破，
是
那有助于整个案情的明朗化。
你们应该掌握到他什么时候要来入境了吧？
因为我们有听到弟弟跟哥哥的一些对话，那也得知他要从美国持美国护照入境。
嗯，
那这部分我们有针对他的入境的时间都做一个入境告知，就是我们在机场那边一入境就会告知我们警方他已经入境了，那这部分我们再做一个全程的一个监控。
这一天你们是马上就到机场那边去堵他吗？还是你们怎么做呢？
其实他从他一入境之后，我们就做24小时轮班的一个监控，因为这部分也怕他会有一个脱逃的行为。那我们也发现他入境之后完全也都没有跟家人有联系，自己到各银行去处理相关的一些手续，一个兑换金钱的一些动作，然后再把这些钱准备要汇到美国去。
他回来的这段时间有多久，然后处理金钱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可以再帮我们再详细说一下吗？
他回来之后大概是先去住旅馆，然后隔天有跟弟弟碰面，然后碰完面之后可能他们聊了一些跟这个案件有关的一些事情之后，哥哥就独自到各金融机构去处理他的财务上的一些问题。
是，
那他也有打算要再出境。那我记得我们是在出境的时候把他用机票带到岸的。
他去这些金融机构在处理他的资产的时候，他是比如说把自己的股票卖一卖吗？还是说是怎么样的？你们有去金融机构探听一下？
我们没有去做很详细的调阅资料啊，那我们也怕金融机构会起疑，会通知他，所以这部分我们也不能去排除相关的可能性，因为他长时间没有在国内突然处理这些钱或者是股票，那警方再去调阅的时候，其实有些行员他可能会害怕，或者是他们有熟识会私底下通知他，所以我们一开始都没有去做这些打草惊蛇的一些动作，我们都是幕后躲在后面再去收集他的这些一些作为。
还有提到说他感觉要把钱汇出去，这部分是你们有怎么锁定的呢？
这部分是实时通讯监察弟弟有问到他处理的一些状况啊，从那边去得知的。
可能问哥哥说你钱要怎么处理哦，那可能哥哥就说可能钱就准备要汇出去了嘛。一直锁定的这段期间大概长达多久？那最后面是怎样的状况？
应该不到一个礼拜吧。他其实急着回来把这些钱处理之后，他就打算再持美国的护照要再回去美国，这就显然有逃亡之余。那我们马上跟检察官来报告是不是可以马上执行一个具体动作。那在具体的同时，我们也另外请他的弟弟跟林老先生来到案说明。
你们既然都通知他们一家三人要来到案说明了，这不林大哥林顺明竟然是在处理完资产之后就要直接出境了，也不过来，这感觉起来就相当奇怪嘛，所以就向检察官报告之后来进行这个具体的过程顺利吗？他有任何反抗或是觉得很讶异吗？
在机场把他具体到案的时候，他是蛮讶异警方怎么会找到他，然后也知道他在哪里他对这部分是蛮讶异的。
那你们把他带回到队上之后，应该要准备来进行侦讯嘛，以及这个小儿子啦、林爸爸都要进行侦讯。当时在侦讯之前，应该有先拟好的一些侦讯手段吧？
他们这一家人算是一个干净的一个犯罪者他们没有什么前科，所以对于侦讯的来讲，他们会有相对的压力。那其实在专案成员探讨相关的侦查策略的时候，也有讨论谁负责谁的侦讯，侦讯重点在什么，针对相关的问题做刺激性的一个询问。那我们希望能从三个人的供词当中去找出他们的矛盾点，针对矛盾点再去做一个心防的突破。
那是三个人同时侦讯吗？
其实三个人是同时侦讯分开侦讯，那分开侦讯你可以从三个人的第一次侦讯当中发现他的疑点，那针对疑点我们再做一个专案小组的一个讨论，要针对谁再做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加压，让他去突破心防，心防一溃体的时候整个真相就会大白。
那我们在第一次侦讯的时候这个过程是顺利的吗？
第一次侦讯当中，其实三个人的说法就完全不太一样，逻辑也不太一样。那我们发现他有些供词是避重就轻的，都是含糊带过的。那两位儿子跟楼老先生比较没有感情，应该不认识。那我们那时候也是针对林老先生来做一个施压的一个对象，动之以情嘛，然后人跟人在一起总是要有点情分在。那我们也跟他讲，你年纪也大了，那人家家属希望失踪就算人不在了，也是希望他能看到他的大体，让他入土里为安，
可以回家
让家属知道他到底是生是死。大概是从这种心理上的压力诉诸于林老先生，让他有一些感情上的羁绊那毕竟都是认识的好友，那你如果知道他的去向，那务必跟警方来告知，让我们能把他带回家。
哇，那这样的一番话 跟林爸爸讲的话，他有反应吗？
我们这样的告示其实是长时间的，跟他先跟他培养感情，慢慢的从感情上去感化他，然后去突破他心房上的一个压力。
对，
那到后来他也坦诚，他那一天有约他出来，那后来也有给他一个地址，他去那个地址之后，他就不晓得他去哪里了。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点。还有老师跟我们讲，他有约他出来碰面，那也给他了一个地址，送他上计程车之后，他们确实也没有再联系了，也没有再碰面。那至于他到底在哪里，他也不晓得。林老先生事后有跟我们讲啊，两个儿子跟他碰面之后，有跟他讲到一些状况。那我们大概就知道，两个儿子讲了话是一个谎言。那针对两个儿子在做一个侦讯，慢慢去突破。
这一部分我们可以谈仔细点，就是你们去问这位林爸爸的时候，那他说案发当天他们是有碰面的，那碰面之后他是怎么样，是有拿一个纸条给他是吗？
他跟我们讲他大儿子有留给他一个纸条，他希望娄老先生能到这个地址去跟他商讨如何还债的一个问题，还款的一个计划，让他们知道让他们有所心里有所接受，到底如何还款，你有没有还款的能力这部分是李老先生跟我们讲了。他也迫于无奈，他说他确实给他很多钱，那希望他能把钱还给他们。
是，
那两个儿子希望他能把娄老先生骗到那个地址去，然后让他们两个去处理后面的债务问题。
案发当天的时候，他们就在板桥火车站真的有见面的是吗？那他就把儿子由他转交的这个纸条就拿给了娄老先生。那他有跟娄老先生怎么说吗？
他是骗娄老先生说有另外一个金主愿意提供金钱，那希望他能到这个地址去跟这个金主来碰面。
这个都是我们在第一次侦讯的时候他就全部讲出来了是不是？
其实这是侦讯的一些过程当中，有些我们先会闲聊，先慢慢的去让他把心房打开，因为你侦讯你第一次碰面可能不晓得信任度到哪里，那你总是要让他对你有点信任。
对，
那为什么我们会来办这个案子，为什么我们会处理这样的事情，那包括之前大股的事情我们也讲给他听这个冥冥当中都有一个因果的轮回。
他听到这骨头有吓到
吗？他大概也是没想到会有这个状况来发生，因果的轮回那你年纪大了，我们用动之以情的方式来去跟他阐明一些事情，那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只能坦然去面对如何把这事情伤害降到最低，至少如果做了不好的事情你要做一个弥补的动作，那现在是你最好的机会，趁着这一次机会来做一个弥补的动作，对于他也有所交代。
后面发生的事情主要说他就不知道了。
是的，因为后来他是讲他们两个儿子回来之后，他有问他两个儿子说你们怎么处理，然后两个儿子有跟他讲说你不要问，就这样带过了。对，他那时候他自己大概知道事情不妙，
他心里面有感觉
对对对对对，
然后加上大儿子又急着出国，他也看在眼里，心里面其实有点感觉不太妙，但是又不敢去问真相是什么。
这部分大概是这样。
哇，那你们先突破了这个林爸爸有了他的这个讲法，基本上我应该就能来突破兄弟党了吧？
我们在突破林四郎之后，接着是由检察官下去做一个复讯的动作。我们是为了确保他的供词是的有证据能力的，那我们再用他的供述的一些资料来去反问他们两个儿子。那听到爸爸这么讲了，心房也被我们突破了，然后针对整个过程就大概上有交代。
两个儿子都先后突破吗？还是是你们 先突破谁的呢？
后来用爸爸的供词来问他们，你为什么要说谎，你爸爸都这么讲了，你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说你不认识他。
是，
他会质疑警方我爸爸讲了什么，那我们只能跟他说你爸爸讲的就是事实，你们为什么还不讲事实。我记得是他小儿子先讲吧，小儿子先被我们心房突破之后，大哥毕竟他其实有点底，当初我们在猜他大哥会跑到美国去，我们那时候在想他的涉嫌可能比较严重一点，所以他才需要逃到美国去吧。那小儿子认为他大哥可以担下一些事情，然后因为爸爸讲了，他小儿子那时候立场是希望大哥承担所有的犯行，那他可以躲过这些犯行所以他针对他自己的部分都避重就轻带过，跟他有讲到他大哥涉案的部分。
他说是哥哥 下手把这一位罗老先生杀掉的吗？
他是说他哥哥因为在调解债务的一个过程当中太生气了，结果他错手把罗老先生惹毙的。他的供词是这样。那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确定这是一个命案，而且是由哥哥惹毙的。那这三个人，就算弟弟没有在场，他也是一个关系的，因为他有在场看到哥哥把罗老先生惹毙了，但他也逃不了关系。所以这三个人犯案的一个结构就有一个存在的问题。那针对这部分，我们再利用弟弟跟爸爸的供词来突破哥哥的部分。那哥哥的部分，当初他听到弟弟被我们突破了，爸爸被我们突破了，
他是怎么被听的？你们跟他告知是不是？
我们跟他讲，你弟弟跟你哥哥都承认了，
弟弟跟爸爸都承认是吧？
对，都承认了，跟这个罗老先生你错手把他勒毙了。他听到这句话，当下他马上说他要请律师。哦，一开始他没有请律师，他马上说他要请律师。那当下我们就知道他涉案的可能性就真的太大了。关于弟弟跟爸爸供述部分，我们有请检察官马上要做一个侦讯的动作，那确保所有的侦讯过程当中他具有证据能力，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没有现场，他现在都是人的供述而已。
这个人的供述会变来变去的
啊，人证有时候在以后在开庭上会有翻供的可能性啊，所以这部分我们是为了确保相关的证据能力啊，我们都要请检察官要针对相关的突破点马上做一个复讯啊，确保所有的供述是有证据能力的。
弟弟在讲说都是哥哥下手，他没有杀人的时候，他是有情绪崩溃有哭还是怎么样的？
这部分他情绪确实上有崩溃，因为他担心他还有小朋友，他还有两个小孩需要他去抚养。那其中一个小孩可能有点状况，他也必须要付出比较大的心力。其实家人羁绊也是我们突破一个重要的观点，那我们用很多动词以及一些说法让他去了解，包括这块骨头存在的一些说法，让他们知道因果循环的一个问题。这一辈子如果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你可能在下半辈子会有不好的结果。
是，
那我们用很多的说法来说服他来承认。
其实这位弟弟哦，林宇光，他有一个脑性麻痹的儿子啦。那警方当时在跟他讯问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哎，如果你们真的是被全部被认定有罪的话，我这个儿子该怎么办哦？要谁来照顾？”哇，那这个林宇光哦，一听到这样子，也崩溃大哭啦，情绪也溃堤了，就说都是哥哥下手的啦，那他没有杀人哦。听到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的整个证据哦，整个案情哦，算是就突破了啦。那剩下的就是等到这个律师来之后，看哥哥到底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说法。侦办至此哦，算是水落石出了。林顺民、林宇光兄弟党哦，承认就是他们来将这个罗老先生给杀害。不过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这个背后主使整个杀人计划的是爸爸林侍郎吗？还有这个林侍郎呢，跟这位罗老先生彼此的债务纠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这一些呢，我们就等到下一集再来探讨。那么这一集的我在现场呢，就是谈到这边，也感谢长生哥的分享，
谢谢各位观众。
接下来来到听众时间，来读一下各位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第一位留言是蓝山保护，他说：“请维持我在案发现场的初衷。坦白说呢，还是比较喜欢听刑案发生破案经过，邀请法官或是学者上节目，则相对非常无趣。希望维持啊我在案发现场的初衷来做节目，而不是我在法庭现场或是我在法律研讨会现场哦。”之前谈的刑案发生呢与办案经过的确很好听，好，谢谢这位南山保护我，主要是针对我们国民法官的下级吧，或者是上级，可能他都觉得不是那么喜欢。那其实也是因为哦，这两集的调性呢跟我们之前的节目形态比较不一样哦，包含我们的这个上一集啊跟骚法的东西呢，也跟我们原本的节目形态比较不一样哦，所以说呢国民法官那两集啊才会特别想说用特辑的方式来呈现。那当然呢、它确实呢跟我们这种刑事侦办呢的过程哦不太一样。当然国民法官那两集呢并不是在案发现场的这个感觉，不过应该是说我会觉得国民法官这个议题呢很重要，而且我觉得我们在讲述这些案件的过程当中哦，很常会去谈到法律层面的东西，大家对法官有很多的不理解。加上这个国民法官要上路了，我对这个议题一直以来也都蛮有兴趣的，也有一些听众们呢对这个议题也蛮有兴趣的，所以我才会想要来制作这两集的这个特辑哦，然后来呈现给大家。当然这并不会是一个常态哦，所以后来呢我们包括自己呢就很快的回到 大家熟悉的一个步调里面呢，我们来谈一些过往大家比较喜欢听的这些刑事侦办。我们也知道呢，这些是大家会比较想听的，但怎么说呢，就是像我讲的，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把自己定位在是一个媒体啦。那新闻媒体呢，有时候还是需要尽到一些社会责任。我觉得讲一下这些新的观念、新的制度，让大家可以比较了解哦，也是有其必要性的啦。那不管怎么样，也谢谢这位听众哦，即便那两集不是很喜欢，还是给我们五颗星的支持哦。那至于他有提到说，请维持我在案发现场的初衷。我觉得这个初衷这个东西哦，我自己一开始接这个节目主持的时候，反而是没有想那么多，反而是在听众慢慢累积之后，觉得自己更有这些责任啊，所以除了在讲这些刑事侦办的过程之外，更觉得自己呢应该要发挥我们节目的一些效用跟作用哦，像是我觉得跟骚法这个议题就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哪怕那一集呢可能没有讲到一些非常凶残啊、非常可怕的一些犯罪。但是这些跟踪骚扰的犯罪，大家听起来应该也都是非常有感，而且真的是可以活用在自己的生活周遭的哦，因为这样的犯罪真的是太多太多太多了。下一位留言是 Lunisa Hanna， 他说嘞，观点多元很棒。关于呢铁路杀警案哦，透过精神科医师的节目的分享，才了解到现行法律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现在啊，网络风向常常太快下定论，反而形成网络霸凌。感谢丰德呢与医师的对谈哦，让我能看到不公判决时不是只停留在恐龙法官这样的回应，而是呢能跟亲朋好友进行更多有意义的讨论。关于恐龙法官这方面呢，大家如果只要啦打开新闻哦，有看到这样的一些判决的报道的话，下面一定都会有写什么恐龙法官啊，就久而久之哦，大家好像也都习惯了，法官就等于恐龙哦。对于这些判决的内容呢，也不会太过去探究，反正哦，只要是无期就是恐龙哦，反正怎样就是恐龙，自己不满意就是恐龙，也不是说在替法官洗白啊，或者是在替法官带风向怎样的，而是我觉得，有点太过民粹了吧？我们真的有了解到底法官下这些判决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了吗？他们的考量有哪些了吗？当我们去充分了解的时候，再去说他们恐龙，会不会比较合理一些咧？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就是现在真的网络风向哦，很快又下定论了。在这样很快速、很迅速、很浅碟的思考里面，真的能够得知真相吗？我自己是存疑啦。所以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哦，我觉得在案发呢，我都会想要带给大家比较充分的一些理解哦，让大家能够去知道前因后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由各位自己去判断，我这样的判决到底是不是属于你认为的恐龙，是不是有判决不公，或者是你仔细想想觉得这样的判决也是合乎常理的呢？好，那下一位留言是这个想搭小飞机的女子，沈医师加油，听案发很长时间了，对于节目加入正反两方的论述，让大家去思考真的很棒。关于沈医师的那两集哦，个人倾向尊重医生的专业，也许呢会有很多人跟我有不同的意见哦，但我觉得啊，判决结果不该由医生去承担。希望呢这个社会可以多点理性思考，看事情呢可以有不同的面向的考虑哦。案发是我第一个真实犯罪 podcast， 一路听下来呢，真的觉得节目变得越来越好了，继续支持。好，谢谢这位想搭小飞机的女子吹捧哦，搭飞机是要出国吗？现在距离出国解封哦，好像越来越近哦。已经前阵子大家开始机票开始抢起来了啊，在虎航机票大家都在抢。那关于这个铁警案的判决结果，该不该由医生去承担呢？我觉得啦，如果今天真的是因为鉴定的医师呢，他可能没有做好自己的专业，然后乱下这些鉴定的判断，因为他这样错误的鉴定的结果，有下了一个错误的判决哦，这个因果相关的话，那我觉得理所当然啦。你说医生被背负骂名哦，也是合乎情理的嘛。但在田姐案这个例子上，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样吗？我觉得应该比较不像是那样哦，而是大家觉得，因为今天是警察死了，所以你医生就该做出对保护人民的警察一个比较偏向他们的这样的鉴定结果，然后要去舍弃掉你的专业。当时的整个社会风向就是这么的一回事哦，大家可以去翻一下那时候的报道，然后可以去看看哦，那时候到底大家怎么样去骂沈医师的。如果真的如民众这样所期待的话，我们的司法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形态呢？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哦。 那样的司法就是大家所期望的司法了吗？好，下一位听众是 Eva HHHH， 他说《国民法官要事法》那一集很棒，谢谢你呢，这么用心做这集哦，还录音录影，整个剪裁的很精彩，也让我看到啊，真实世界的检察官是多么有罪推定。既然说没有抽查到的咖啡包，不代表没有致命的毒，而且呢，被告其实也是社会边缘人哦，这检察官完全没有乱了套，到底是有乱了套还是没乱了套？我在想他这个这边应该是要讲说检察官是完全乱了套哦。那集的检察官真的是比较偏向有罪推定一点了，应该说依照检察官的这个专业来讲，他们确实是查缉毒品的专家，那他们也看过很多这些毒品的工厂，那他要这样去说服大家是他的一个说法嘛，那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嘛，像我自己我就是偏向觉得不能接受的嘛，我觉得你应该要证明给我看，不能用这样的所谓的合理推测啊，而且我觉得根本不合理啊。其实也可以理解啦，检察官要去起诉对方嘛，所以尽可能要让法官去相信他是有符合这些罪的、哦、因为换个立场你可能也可以想见了，就是到底要判是有罪无罪是法官的事情嘛，那我检察官我就是尽可能的去举证哦，然后尽可能让法官觉得这部分也是有罪的哦，所以在合理怀疑之内呢就会尽量的去让所以在合理怀疑之内呢就要尽可能去说服法官嘛，然后去做出这些有罪的推导。也之所以这样呢，可能像是国民法官的这一集呢，或者是像铁警案里面就可以感受得到，可能检察官的举证上面就是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啦，想办法呢要让法官觉得他真的是有罪的。那感谢呢伊娃也喜欢国民法官这一集哦，感觉自己的用心呢也有被听见跟看见。再一次推荐大家哦，如果想要有更好的体验的话，一定要把那一集的这个档案啊打开来看，并且呢，我们的 YouTube 的国民法官这一集有上集，有更精彩的一些影像内容，大家都可以去看哦，我相信会有更好的一个感受。好，这位听众是 Casey076， 他说嘞，期待每次更新，听完 EP128129 台铁杀警案，透过沈医生的分享，让我对这案件呢有更深的了解。但我觉得啊，若社会系统如果有重视或关怀这样的案子，或许憾事也不会发生。在听这两集的当下呢，好巧不巧，旁边正好坐着思觉失调的人。其实呢，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处在发病阶段，因为呢，他也没有伤害任何人。所以如果有一些机制，让这些患者有就医关怀系统，是不是就会让这些思觉失调的患者的比例下降？我其实不知道。但希望相关单位呢可以重视这样冰山一角的人，不要等憾事又发生才再次检讨。谢谢丰德呢以及制作团队用心，我真心觉得呢最近的分享越来越棒，邀请正反方的来宾分享，也透过这些来宾哦，让我可以了解事情的真貌。加上呢丰德呢在当中帮我们问了一些我们心里的疑问或是专业用语，加油案发团队。好的，那关于这位 Casey 所说的呢，其实就是关乎到我们整个的社会安全网机制啊。其实这个机制呢，一直我们在媒体报道上呢、啊，时不时的、哦、就会被提出来探讨，尤其是发生了一些悲剧之后，就会来谈论到，我们的社会安全网是不是有正常的作动啦、啊？可以去接住像是思觉失调患者啦，或者是各类型的精神病患者，以及一些像是家暴啦，类似这样的案件。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到底能不能够去正常作动，然后避免这样的憾事发生？那我自己觉得、哦、其实在这安全网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就是关于家属了。家属如果对于这些疾病、精神疾病有正确的认知，那可以给予患者呢心理的支持啦，以及一些更加更具体的行动支持的话，我相信呢很多一些悲剧是不会发生的。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家属可能对于他也不知道这个疾病的严重性、哦、那也不知道说擅自停药的话会发生怎么样，也没有非常的密切监督自己的家人有没有好好的吃药、哦、所以后面才会这样，才会导致真的是处于在这种失控的状态下了，然后完全的妄想状态下才会去犯下难以挽回的事情来。好，那下一位听众是这个真真 C， 他说施信成杀妻案。施信成哦，真的完全是人渣，他超应该判死的好吗？完全就是自恋狂，死恐怖情人还性侵未成年少女，事后呢只会把错怪罪给女生，说女生偷人，偷他的钱， 有证据吗？根本是他自己为了杀妻而找的借口吧。报警了六次，还申请保护令，结果完全没用。女生哦，真的是死得有够冤枉。我自己以前就遇过恐怖情人，我家是公寓，他按了邻居的电铃呢，谎称说是住户哦，忘记带钥匙，请邻居开门。上来我家呢，居住楼层，疯狂的摇铁门，大吼大叫。我报警之后呢，警察来了，还按电铃请我下去，好好的跟他沟通。括号我都被打好几次，还有报案，还按电铃叫我下去沟通。我下去呢，就跟警察说，他上来我家摇铁门不走。警察说，你有证据就可以去申请保护令啊。我说，他在我家楼下堵我。警察说，这里是马路欸，我也没办法啊。到底在跟我说什么啊？我当下真的绝望到报案也没有用，是不是同归于尽是最好的方法？其实真正自己的留言呢，我前阵子就有看到，因为我们的留言比较多一点啊，大家对于铁警案啊、国民法官那几集哦，听完之后真的很多感触，所以目前的留言真的是比较多啦，所以一集可能练个十则，慢慢的才有读到你这个留言。那我真的觉得哦，就是有像是真真 C 这样的听众，真的是遇到了这些恐怖情人哦，然后来跟踪来骚扰，才加深了我呢觉得一定要做跟骚法那一集的念头，因为我真的觉得对大家来讲，跟骚法真的很有很大的帮助。你这样的恐怖情人，相信我，没有报案的还有很多，很多人还根本不知道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来用这个跟骚法哦。不过像真真 C 这样的例子，我真的觉得到现场处理这个远景也太瞎了吧。如果他说的是真的的话啦，当下呢这个警察可以给予一些更强而有力的保护作为吧，而不是说你就去申请保护令啊，这边是马路我也没有用啊。这样的事情啊，如果发生在现在，我相信是不会发生啦，不然这个警察真的是可以被检举到爆哦，直接去督察系统检举他。真真 C 哦，如果你没有去听那个跟骚法那一集的话，一定要去听哦。那我这边也是再跟大家宣导一下，如果你有朋友有遇到被跟踪骚扰或者是怎样的状况的话，遇到这些恐怖情人或者是这种预防胜于治疗哦，先给他听一下我们跟骚法那一集就对了，好不好？就是真的不要等到遇到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求助。那这边呢也是跟他提醒一下哦，像我们那一集呢有提到这个视讯报案啦，大家如果有夜归啦，或者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害怕会遇到跟踪状况的话，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都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叫做110视讯报案，或者是你直接打视讯报案就会有了啦。基本上呢，操作的界面哦都算是蛮简单的哦。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就按下这个视讯报案的画面，然后甚至你可以把这个画面就直接转给这个在跟踪你的人看，他看到可能就吓到了，他看到这个警察，看到你正在报案了。他的这个影像记录哦，也会被直接记录在这个视讯报案的另外一端警方那边哦，所以他的影像、他的长相也会被警方给看到记录下来哦，他可能就害怕了，也不敢犯案了。所以这个 app 我真的觉得蛮推荐大家的，就是推荐大家可以下载下来啦，真的遇到临时状况的话，按下去，或许你就可以拯救你的一条性命哦。那至于这个施姓陈哦，我真的觉得蛮可恶的啊，像真真 C 所说的哦，他真的。虽然讲的难听一点啊，但是我相信也是讲出了很多听众的心声哦。当时他的妻子已经申请保护令了嘛，而且都想要去诉请离婚哦，官司都已经在跑了，却因为哦，这真的是百密一疏啦，没有想到一封信哦，这个附文的地址哦，当初没有处理好，没有把这个附文呢，可能就直接带走，留在施姓陈他家哦，这个地址呢才会让他循线追到了细致这边来。保护令能够去规范，就是还有理智的人哦。那你说像施姓陈那样哦，到了现场几乎就是没几句话就开枪把人杀了，这样的人哦，我真的觉得保护令对他来讲就是如同虚设了啦。好，接下来下一位留言的是这个 SHIUE Ivy 哦，他说好好听，好用心 ，Apple 老师呢第一集呢留言请小队长的声音好好听，可以多多邀请小队长来吗？好，那个刘小队长演技哥其实哦，他其实是很客气的一个人哦，而且真的是讲话也蛮好听的。那个时候呢，就是想说这个 Apple 老师的案子、哦、到底有谁可以来谈？好险哦，演吉哥那时候火力支援啊，有帮助到我们，不然那时候人哦真的是不太好找。那演吉哥那边还有什么案子呢？感觉还有一些，那时候跟大家闲聊聊到一些，不过演吉哥比较低调害羞一点点啊，我再看看挖挖看还有没有什么案子可以来聊。好，最后一位听众留言是这个 Iris 潘潘，他说嘞，最好听的犯罪实录节目。从来没听过这类型节目哦，偶然间点进来听了一集后，欲罢不能，也去搜寻了类似的 podcast， 但外面呢逛了一圈哦，还是觉得丰德的声音整理案件的条理最好。希望呢你们继续为大家制作精彩的节目哟。好，现在这位 Iris 潘潘看来是个新加入的真实犯罪粉哦，被我们圈粉了啦。那就像我一直说的观念一样哦，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听案件的话，一个节目绝对是没办法满足你的，所以可能很多人呢也会去比较不同类型的节目啦。所以如果真的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就留下来继续听哦，然后一直等待我们的更新啦。如果觉得诶等待期间比较无聊，去外面听听其他外面的也没关系哦，总之呢不要忘记我们哦，我们有新集上架的时候还是要回来听一下我们的最新更新啦。那这一集的节目最后也要来工商一下我们的料理之王。这个礼拜的料理之王呢，赛制将进入 MVP 的加码赛，选手要来挑战指定料理苦瓜咸蛋。哎，这苦瓜咸蛋我跟你讲，我自己也有做过，要做出好吃的苦瓜咸蛋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哦。自己我蛮有兴趣，我想看看到底苦瓜咸蛋要怎么做，究竟这个苦瓜咸蛋会如何呈现，让网红泰国两两大喊说这是整人节目吗？哦，下一阶段呢也将进入到团体的合作赛，分别呢有生鲜采买接力赛、指定料理赛、还有清冰箱挑战赛、还有料理之王料理包赛以及学长姐合作赛哦，这么多赛制啦。精彩的节目呢也让飞行饕客魏如云以及小钟高喊太期待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要在每个礼拜五礼拜六在我们 Eat Today 料理之王就会晚上九点会有首播哦，一定要来锁定起来。好的，那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欢迎到 Instagram 脸书以及 YouTube 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就可以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的我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侦查团队还在募集当中，只要透过呢 Mr. Bus MP3 订阅赞助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社群呢可以跟丰德老粉们一起抬杠聊案件心得。如果各位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各位听众们推坑给上榜的好朋友一起听听看我们聊案子。案发现场，我们再见。